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祭司啊，我这个啊《自满成行录》啊，这个高善自省第七啊，高善就是出家人的这个情操啊，这个讲到这个唐朝啊，唐朝运州啊，刘土山，也就是法云大师啊，所以这法云大师在这里面显好几次，就是我们这个莲池大师应该对这个牛头法门应该是有很深的研究，便对这个法师很重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法云大师应该啊，我们要去值得注意，平时啊我们都没有观察到，只知道禅正六种，不知道一个法云大师。那么说前面讲到这个绝对观啊，万法是绝对的啊，无心和大啊，也就是说了解这个啊，我们只要啊无名无相，了解它是无心啊，所以牛头山这个法云大师啊啊，这里面介绍他这个高善智情操，所以这个隐居在啊这个南京牛头山，也叫牛首山。这个皇帝呢，唐朝的那个皇帝呢，对这位大师呢啊很这个敬仰，并且知道他的名声，但是远扬，因为他这个出家啊不长的时间，他的名声就很远扬。所以呢，当时他住在山上没有开悟之前，人家称为叫懒僧，就是说人家问说那个出家人呢、啊，这个非常懒的一个出家人住在那个牛头山啊。我有一次我在啊这个五台山不啊在终南山，在终南山我们每天就吃两餐嘛，并且呢早晨啊上午烧一餐饭，后来下午。中午烧一餐饭，就一天吃两餐。后来呢，你们一个看门的人呢，啊，这对店人家来了，我在后面打坐嘛，打坐。他想给人家介绍，他这个和尚好懒，啊，就是说，好像我天天打坐，他说我很懒，就懒了。我就了解一个人呢，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的时候，他只看到一个表面，不看到人家的这个运心去。所以认为很懒僧，所以我就非常理解啊，法云大师为什么周围的老百姓说山上一个懒，包括底下那个寺庙里面的出家人都说上面一个好懒的一个出家人啊，这个而这个出家人呢，这个对这个世俗的这个事情呢啊，或者说啊毫无意义的这个事情是不理不睬的啊。这里面他介绍他一个啊思想，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啊，不要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啊去做啊，去作为。所以皇帝知道他的名声非常啊广呢，就派使者，就是说这个去啊招他入宫来相见。皇帝嘛，就派使者过去，把法云，听闻法云大师非常了不起，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开悟了啊。他说来去见他，所以这位使者呢，就跑到牛头山去提示。跑到牛头去找他，所以找他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因为他是瞎子，就瞎这个子要他来见他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正好那个云大师呢，就正在这个地下蹲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？就埋了一个石头，然后上面烤火，然后呢搞个叫烤山芋啊，烧牛粪，就是在山上捡了很多的牛粪。然后搞个芋头在上面烧，然后捡着这个烧芋头，然后把底下烤一烤，然后剥皮，然后吃嘛，是吧？要吃，而在吃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呢，那个鼻涕呢就是流出来，他那胡子也不刮，知道吧？那个鼻涕就流在那个胡子上面，好脏，是吧？所以很脏的时候，当时脸色上到处都是鼻涕， 那个使者说啊，啊，使者大师说啊，就是说这个环吏有召，有圣旨过来，有圣旨过来，啊，正者呢，即使搞了个弥勒，就不理那个使者了，啊，就像个没听到一样，就那。这一使者就说啊，他说他你的鼻涕到你脸上去了，意思说就笑他嘛，就笑他说你这个啊，这个搞脏了，虎不拉稀的是吧？就是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后来云大师说啊，我哪有那个闲功夫啊？这个为世俗人擦鼻涕呢？就是我哪有闲的人？他认为这个肉啊啊鼻涕啊是世俗的东西。就是说他用功办道是擦啦擦啦的用功在办道，他是烧啊，这他说在用功。所以听鼻涕怎么了呢？他说这鼻涕为什么不擦掉呢？他说我哪有时间擦这个世俗的这个鼻涕呢？啊，就是求道的人呢、啊，啊，我们这个啊于旧徒了嘛，但念无常，就是说我念的在道上，哪有时间啊？做这些世间的闲事呢？所以我今天我看到在虚云老和尚写的啊讲法的时候，一段开示啊，就开始说，就是说这个他一辈子呢，这个建寺庙都是建在山中啊，啊没看到被人家到山里面修行，不到城里面去啊，他是非常赞叹。啊，随时呢他就说啊，在城边，如果你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功夫的话，你要住在城里面，那说啊，很难这个抵得住这个世间的这个诱惑，名啊、利啊、色啊啊这些的诱惑里。然后这些名利色啊，要穿好衣服啊，要跟他们在一块啊去搞世俗的东西啊。他说就很愿意把我们心啊，你看这个法云大师已经这么大，便捷这个。开悟是吧，并且功夫都很高的人，都把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当作俗事啊，不想去打理它，住在山里面不出来。那我们这些小和尚怎么能够跟世俗人打成一片呢？跟你当官的打成一片呢？跟你名利色打成一片呢？因为这是世俗的人，没有意义的东西啊。我们怎么不把这个时间安住在道上，怎么安在那个世俗上呢？是吧，很多人。所以呢，虚云老和尚他一辈子修寺庙都在山里面修啊，非常赞叹的成立。也就是说不是大彻大悟，没有过恩的功夫啊，一个人住小庙，或者说住在城边，或者住在城里面呢，那是非常危险的啊，一旦堕落了就没有出头之际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啊，要争分夺秒的去啊把握这个你自己所悟的那个佛性啊，要悟到。因为这里面是讲了一个我们修行人就应该是这样做的啊。所以呢他回去呢，这位使者回去以后啊啊看到啊就告诉了皇帝这件事情，就他就知道了，哦，法云大师是不想你这些世俗的事情，就是说你要叫他来，他要回答你啊。听说你修行功夫很好了，哦，我修行功夫很好，啊，那你跟我去讲一点什么东西吧？讲，他就说他觉得世俗人做皇帝这些名利的人呢，跟他讲没有什么意义的，他觉得就像擦鼻涕一样，是擦鼻涕一样，跟他讲没有多大的用，所以不要把这个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。你就是说，很多人来了啊。当官的这些人，你跟他讲法，他能听得进去吗？是吧？并且法跟他一点，就是说他只是说啊，你讲法很好听的，或者现在不是说现在人修行呢，很多人都是叫小知，小知就是生活非常烦恼，而且学学佛啊，心里快乐一点啊，把打打坐啊，念念佛啊，其实他不会长期念的，念一下，哎，心里舒服了，就这样算了，他不是追求生生之道。啊，求小知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呢，就念念佛、拜拜佛，就是说心里舒服一点、快乐一点、安心一点，就是求这个。他不是求啊大彻大悟啊，就是日道啊，就是就于旧土壤啊，就是说这个生死不了，这个就像鱼少水鱼一样。他说现在人没有这种思想，现在人都是没有把生死放在第一位， 所以呢，我们修行为什么不急迫呢？没开悟，那怎么不急迫呢？啊，所以值得我们去思考了。人家是大师，都是于旧土壤，我们可是呢，对法上还是那么啊无所谓啊。就是说啊，大家在求法的时候啊，啊，我在路上，今天在路上啊，坐车子嘛，是吧？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出家人啊，在聊天的时候，师父跟师父在聊天的时候，就谈到啊法心上的问题啊，这个法心的问题，就是说。啊，这个出家都还是不错的。我发现他们对这个，啊，对这个悟法的这种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啊，非常强大，就证明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不去解，不是不把这件事情解决，就像头放在手上，啊，鱼就头了这样，就像鱼少水鱼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呢，啊，这个往往是世间人呢。就是世间人呢，这个喜欢这边呢求求法，这个念念佛，然后这个修修行，这边呢还搞一些流行歌曲听一听，唱一唱，就让这边喝喝酒，吃吃肉，然后去看看花，还去做一些世间娱乐的事情，这边呢还来向师父听法，是吧？这听法啦，要开悟啊，那这个就要毒药，知道吗？就是毒药。也听懂了，还也听懂了，也知道了一点点意思文字啊，或者说一个辨别出来，哦，都是心法了，一问那都是心法，他也晓得讲。这边呢，还去唱歌跳舞、听音乐、看电视，啊，就搞这些感官上的刺激，啊，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居士嘛，他给我讲的话，他讲的话说，这些东西就像喝了酒一样，喝了酒一样，对道上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是吧？就是世间很多东西啊，就是啊，你不能够说啊，弹琴啦、写字啊、虚化啦，搞这些东西，就像喝酒一样，你觉得有意义吗？就是世间喝酒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说，啊，掏虚，就是掏远一下自己的心情嘛，对吧？掏远心情。那说这个是修道吗？就是啊，你看我看一个句子说，他说啊，啊，他说学佛不要修得太深了。现在意思说这边学学佛，那边呢还看看花，那有人打电话，师父啊出来玩一下吧，不要啊，这庙里好辛苦啊，就去看看花啦，爬爬山啦，啊，这个乘一阳二被设置一个设置一下我出发调教一下吧，就这样意思说啊，这边修修行吧，那边就喝喝酒吧，就这个意思嘛，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色不就是刺激，刺激不就是酒，酒就是梦嘛，酒是什么，就是昏沉嘛，酒就是迷嘛，酒呢就是麻醉你嘛。那说你不觉得色身香味触法都在麻醉你吗？所以呢就说啊，就很多句式啊会把出家往那边拉，知道吗？很拉，师父啊今天搞火锅吃吧，师父啊明天我去请你吃饭嘛，就是在这个贪嗔痴上面，在这个财神迷上面带着师父往出拉，那师父用功用好了往出拉，哎，师父一听，哎，吃火锅，往昔的习气又出来了，是吧？习气出来，一吃火锅，火锅是很好吃啊。本来用功用好的，一拉习气一冒就出来了。哎，我喜欢吃火锅，喜欢吃辣椒的，啊，吃辣椒。然后我本来用功用好的，家里人带来了一瓶辣椒，我一看到辣椒，习气就出来了，知道？哎，我这是我喜欢吃的，知道？马上习气就冒出来了，就是啊，留一点点，就是。现在呢，我还把它分一半，就是把这一半呢放在冰箱里冰着，然后再拿一半烟管了搞一半出来，然后呢这一半放在我那个桌子上面，我慢慢吃。还有这一半呢放在冰箱里冰着，冰着呢等我把它吃完以后再往嘴巴，还这样计划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就是说啊，你再修道，你发现了吗？你喜欢吃的东西，习气立即出来，没有这个人一点事都没有。一旦有了这个东西，习气全出来了，是吧？还有嘛呢？人家搞了一个茶过来了，本来修行修好了，人家拿了一个好茶过来了，说这是好茶，这是好茶啦，这个是啊83年的茶啦，这个是多少年的茶？哎，茶拿过来，哇，83年的茶，正好又喜欢茶，那个83年茶，哎，我要把它收起来。啊，烟管刚刚不收起来，放到后面，把它储起来，就 有人说，师傅，这个禅你可能一辈子喝不了啊，你要放在一层子，要不要拿出来啊？就我感觉，哎呀，这个茶是舍不得拿出来，还是藏一段时间，就有计划了，知道吗？那是计划就变成牵挂了，就变成牵挂，就计划，就在生死里，这就是在喝酒。这个人的习气很快的就受到这种业力支配。你发现这个修道这种关系的，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丝不挂的这种状态。所以大家这个修行呢，就说你像我在多林寺，那真是单纯啊。做了和尚以后呢，啊，还搞个什么政协委员呢，还有大和尚的名牌名头啊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一次开会啊，还把你点上去；明天开会把你点上去，搞个名字啊。所以名望搞多了以后呢，师傅啊，你给我去做一点慈善啦，啊，做一点好事啊，然后我给你电视破电视啊，然后破镜头啊，给你放到电视台放一放啦。因为你搞名搞习惯了，心里就一顿念，诶，还能给我提这个东西啊，马上就有顿念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说我们做小和尚，这个念头就不会生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人做了大和尚，或者说到名头上去，不由自主就往那边靠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走啊，自然而然的。过去有讲嘛，就是说老百姓是很单纯的，你要度化老百姓的话，你要先给他甜头，知道？然后呢，叫他甜头，他有了甜头，我是为你坐下来给你甜头啊，哎，慢慢的贪嗔痴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修行还不稳定，就是很多人呢修行呢是不在这上面下功夫的，所以我们呢还是要一个觉醒。如果你真正的明了啊，在讲法的过程明了道以后，守住道啊，就是对于世间的这个名利啊，彻底的看破啊，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法云大师，他说那么高的名声，那么高的大师，既然啊，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名利啊，就像鼻涕一样，就像世间的这个鼻涕一样啊，我怎么替世间人他擦这个鼻涕呢？就是说，所以就是说。啊，修道说易易，其实呢，单体即是说呢，这个难易难。那么说，你不受世间的这个名利奢贪嗔痴来诱惑你，他说这个是很难的事，真的好难，是吧？真的，他说悟道很远矣，修道难了，就说你悟到这个理很远矣啊，但是呢，能够安住保任，你必须要到安住。那么说在世间在寺庙都是一样，我们首先从名利色上面能够看破，然后在身体上也要看破，从心态上也看破。我们现在在寺庙里面能不能在这外面的假象上来看破，这个是很难的事情。他说看破有两种，一定要呢你悟到了看破就很容易，如果你没有悟到看破就很难啊。看破你悟了道以后能保任，他说愿意看破很愿意，你虽然明了了，但是呢我不愿意看破，就这样，就是我这边我也明了，那边我也细心了，我还不愿意看破。那说这个呢就两边夹杂，一边是毒，一边是良药，就是说这个良药跟毒放在一块的时候呢，这个吃下去也不会把你病治好，也比较危险。所以这里面就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出家人要有这种有这种道气啊。那说这个在下一个故事呢，是一个也是唐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啊。这个出家人是叫无业禅师。无业禅师他的这个被皇帝召请三次到皇宫，最后一次的话就是彻底的呢这个解脱。他说这个先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无业禅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。这里面这个公案一个呢是他出家的过程，第二个开悟的过程，第三个呢最后涅槃的过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有必要的去听一下啊。他是山西阜阳人啊，无业禅师，他是马祖道一禅师的法师啊。 法系。他说在陕西三乐，三乐一带，陕西，陕西西安呢，是吧？这个在家姓窦，其母亲呢叫李氏，怀他的时候就做梦啊，梦见空中呢有这个音声，就问他，就是记住得佛，就是说记住得佛，就是说他在怀孕的时候啊，那个天人呢，他梦中呢有人就问他，就是说我到你那记住一下可以吗？就他就问他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就答应了，可以啊，就是就像就说哎，你到我家里，就是其实这个就很有意思吧，在梦中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人到门口来敲你的门，说我到你家里记住一下可以否。有人呢傻傻的就我不要你住，你是僧人我不认识，把人家挡到门外放进来，哎，这个很有善根，可以啊，我家里房子很多，你可以随便住在哪里啊。其实他住的不是房子，住的是他的斗子，知道吗？但是梦中他就是房子，是吧？所以表现的就是说记住一下可以啊。后来他醒了以后啊，哎，自己就怀孕了，知道？就像说，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，是吧？他在怀孕的时候梦见那个释迦牟尼佛骑着大象子空中来了，是吧？空中来了，然后一道光就进入到他的头顶，啊，就第二天呢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怀孕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是变化来的，知道吗？他不是说男女无垢而来，他是变化神，化神而来，知道吗？就像我们跟这个五祖五祖他的妈妈吃苹果，是吧？他看到都那雪莉飘了一瓢，洗衣服洗衣服，看了一个苹果飘过来，他就拿着吃掉了，吃了就怀孕了，那为什么会怀孕呢？是吧？他没有父亲，就是说他是变化了。所以走送奶的时候那是不可思议的，你不要以为他是男女交汇然后产生了出生，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变化了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就是很多圣人出生的时候，你像孔子出生都有凤凰现形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些圣人呢都有不可思议的。你像密宗里面很多大师出生的时候啊，那个空中有七彩啊，有这个鸟去叫啊。你看六祖大师他出生的时候，是吧？一出生的时候他的就两个和尚过来给他生个名字叫慧能，是吧？两个和尚下大雨，然后你和尚来敲大门，反正就真的哇哇的哭的时候，两个和尚呢，哎，他说李家尼是那个儿子，是吧？跟和尚有缘，他说我专门给你赐圣名字过来。他父亲讲，哎，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这件事情呢？啊，就是天际不可泄露了，就是就整体来说，你的孩子跟佛有缘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慧能他父亲想一想。也没有办法，真的要出战我也没有办法，是吧？他本来就是一个孩子嘛，是吧？后来父亲就死掉了，后来这个母亲把他养大了。所以圣人出生，你看不是死父亲就是死母亲，是吧？他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是吧？所以他不久后就怀孕了啊！我也尝试诞生的那一天，出生的那一天神光满室，众人皆，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家里就有光，就有光明出来，是吧？就像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天上就有很多的神出来，有光明照着，是吧？天人用翻盖云彩在这空中啊，所以呢这个众人就感觉到好奇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境界，是吧？这样的境界。所以他就知道啊，这个孩子将来不可思议，就一出生人家就感觉到这个孩子将来是不可思议。就像释迦牟尼佛一出生，人家给他看像那个120岁的修道人呢，看释迦牟尼佛像就哭啊哭，哎呀圣人，可惜我已经得不到他的利益了，哭。然后就是说这个就发愿嘛，就是说我们呢这些很多的圣人呢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，建议。所以我也尝试在幼年的时候跟这个平常的孩子都不一样啊，行 啊，就喜问，你看呢，神念手是这事不会呢，啊，这个溜溜咧咧的登堪希望的，就是，就是我们要修啊，我们要修行呢，就是那个人根基比较好，他的眼睛呐，啊，他的眼睛都是直视，啊，不会了，哎，这个花很美呀，这个的，这个像愚人一样，是吧？是吧，所以，但是你也看，就是说什么叫男人，知道吗？男人就是说，与人眼睛看东西是指的，就是说知识，不会呢，好于就是看到花的时候，他是很知识的，他这个人就是男人，知道吗？虽然是与生，但是他是男相，他是在定中一样。我这个男人呢，啊，这个好美呀，马上就跳跃起来了，他也是与人，知道吗？男生的男跟女呢，就是个名字而已，知道？名字而已。所以，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，名字是平等的，是假象，啊，没有真实。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，你就可以开悟。这个我们无业禅师就因为这个名字开悟的，知道？大德，他就开悟了，怎么一叫大德，他回头开悟了，他就这样的开悟了。那我们。叫你半天你也开不了悟呢，哈哈，啊，这里面是有最差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你用功用到一定的时候，离上明了，事上啊，在这个用的时候，那有一天人家啊，菩萨，你开悟了，就是，就是这个里面最差，我一会儿来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最好不要告诉你，为什么呢？一告诉一明了，那就远远失道。这个东西不告诉你我也好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知道？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就害你？不告诉你，你远远神秘。师父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就害了你，断了你的慧命。我不告诉你，你远远师父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知道？就是因为你问我千生万劫，你也问不到。我告诉你是错，不告诉你是错，那什么样才对呢？你用功就对了。知道，你用功就对了。所以说，这如果你不用功，就没有办法，是吧？你看前面我昨天讲的那个东西啊，昨天讲的那个，这个道心大师讲的啊，你就可以了。就是你再来里面道，它是可以反映到生活中来，对吧？反映到生活中来。比如说，在道上不断的思维，不断的思维，不断的思维，不断的思维。只有到极处的时候，一直在法上思维，在法上思维，但是没有丢掉之前都是知识，都是文字。你有一天突然的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你所面临的这些事情跟你所思维的这个法完全吻合的时候，你就开悟了，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只能告诉这么多了，就说那剩下的就靠你去了啊！如果你要开悟了，你写个记子来给我看一看。啊，你要写不出来那是傻瓜。这一大师出家，后来在哪里出家呢？就是说他喜欢打坐啊，没事打坐。我们虽然学佛多久啊，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这里很多出家人不喜欢打坐，是吧？啊，还稍微盘坐一下觉得好累。就是说我们要出家人一定要喜欢打坐，不然我们修行人都要喜欢打坐，不管是在家上去人喝茶啦、走路啊，或者休息一下，就去盘起来坐，就是。你看我们在秋华山一个比丘尼，哇，就好厉害，就是比丘尼无尊法师，他跟我们坐在一起，啊，就像朋友一样，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他盯着我眼睛，中间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，是吧？因为他在道上，我也在道上，心里非常清晰明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都在修道，所以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他在我面前就盘起坐就坐，是吧？就跟一个非常就是说没有男女这分别的感觉。所以他在我到我一块那个凳子子，他坐在那上，一到我面前啊，这个我来，你这个呢，然后跑过来，一直到我面前就把脚盘起来坐着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说讲话的中间没有隔阂，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。就是有一个女孩子还挺不错的。那时候他非要坐在我的对面，他坐在对面了，因为我们出家了嘛，我就闭着眼睛嘛，是吧？ 一个年轻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非要在我面前打坐，非要打坐，所以我就这样坐着，我让你闭着不看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她常常坐在这个地方问这个问那个的，是不是？或者有时候问，后来有一天我问起发脾气了，我就让你盯着她，我就把她骂了一顿。后来呢，他讲你一盯住我那一刹那，他说我就要找到这种感觉，就是说他眼睛敢看我，我看他中间没有任何念头，没有任何想法，就像一个老朋友是一样的，就是中间呢不会有不好意思啊，扭扭捏捏的呀，不敢看你，你不敢看我啊，都是心里有鬼，知道吗？要找到心里没有鬼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啊，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能破掉这个关就好，知道吗？所以跟师父在一起要找到这一种毫无私心毫无感官的这种我很想看，我想看师父啊，这种念头一点都没有，就是看到师父就像看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就看到一个父亲一样，看到一个大人一样，就是吧？看到师父一样珍贵的人，心里面没有任何歌啊。所以找到这种感觉啊，所以人跟人这一块，就是说，那说我们在修行中，你破不了这个关，你远远不能修行，你也不能修行。要你把这个定义破掉，我怕师父，你为什么怕师父？因为你不敢看师父的眼睛，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也不敢看你，你也不敢看我，那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那说你不敢看我，我不敢看你，心里有鬼嘛？那有一点讲，你一对上，完蛋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讲你跟讲你一对上就产生情，知道吗？这种情就是爱，而这种爱会给你带来无量劫的生死，六道轮回都是那个地方出来。要破掉这种情，破掉这种爱，对吧？如果你不见也不行，如果你见了还是这个念头，那你就要照顾自己。我为什么还有这个？我一定要把它破掉。有这种心，那通过修行，我一定道心不坚固，我还落在情上了。那为什么？哦，平时注重感官，没有发心。没有念咒子，没有忏悔，没有法愿，你发菩提心修行，对极乐世界不感兴趣，对菩提心不感兴趣，对极乐世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对名、对利、对情、对世间的假的东西感兴趣，所以你怎么修都修不进去，所以要问问自己，要问自己啊，并且还在点上下功夫，你要找一个马太婆，怎么看也没有关系。因为你不爱他，他也不爱你，是不是？那怎么看呢？就是要找到你自己那个你不敢见的人，我要让他见，是吧？就是要见，就要见。那我现在不敢见，我去修，是吧？我就修菩提心，我修处理心，我修解读心。我为什么还不敢见？还有生死心，还有感情心，这个心我还要断，这样的下功夫，知道吗？这样说，达到在师父面前倒茶运水、吃饭穿衣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归心里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不敢见，知道吧？所以老太婆孩子，你不要在他身上下功夫，因为你肯定不会有念头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啊，你见一个是乞丐，你会有念头吗？是吧？等到一个女孩子长得好丑，然后呢再要饭，你看她根本没感觉，因为她脸一洗，衣服一穿，哎，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？你有感觉了啊，慢慢的又生爱心了，是不是？就这种说你长。因为他长得很丑，他没洗脸，然后呢，穿着破破的衣服在乞丐，你大没感觉了。等他把衣服洗干净，然后衣服穿得很漂亮，然后在你面前好多好话，你马上就有感觉了。所以呢，没感觉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跟我讲。就是说我常常讲，就是说智慧在哪里修，是在亲人面前修，对吧？只能放得下。那慈悲怎么修？慈悲是对你冤家那个地方修。你对我慈悲，谁不能慈悲呢？是吧？你对我们对师父对父母慈悲，那你当然做得到了啊！我对父母慈悲啊，然后呢对小动物慈悲，因为他不了解你的心，对他慈悲当然能做得到了。对谁慈悲啊？就说他在恨你，你在恨他，这你们才能修真正的慈悲，知道吧？就说你看看蚂蚁，你对他慈悲，你真的慈悲心是没有的，知道吗？真正的慈悲心不是说看到动物我要慈悲他，如果你了解他的心，他了解的心，他对你有意见，你对他有意见，你还能对他慈悲吗？把不得一脚把他剁死，是吧？你这是怎么想呢？说对动物慈悲不是真慈悲，对 被你恨的人，恨你的人，你能够慈悲，就是你可以超越，你能超越。对于最亲的人，你能放下，这叫智慧。这样，就说你给人是最好的，你父母兄弟，你都能放下。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修行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达到那个点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点，怎么修行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要发菩提心，要修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平时修行呢，要多发菩提心，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时间来修行呢，啊，不要浪费。就是说，你比例来讲，啊，我在这个无量寿寺啊，我在这个啊一个居士嘛，我是这样说，师父，你住在这个地方太可惜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地方没什么人听法，应该到一个愿意听你法的人那个地方去。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了，我说没有关系啊，我这个地方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养德，是吧？我养我的德啊，就是养德，人家听不听法无关紧要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地方不断的养德就好了，是吧？所以在山里面一个人去养德，如果你在一个山里住了十年白过了，你不觉得好冤枉吗？是吧？如果我见了一个无量寿寺，有两三个出家人在里面住，然后逮住了，没有养德，没有养道，然后就几十年就逮过了，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养，那多冤枉啊！对呀，所以我要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，我二十年到底修了没有？知道吗？我在这个寺庙，在这无量寿寺，我到底修了没有？如果你没有修，你白过日子。太浪费时间了，可能说你们就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呢，你还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不能让我的青春把我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，太浪费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能有一天去观照，有一天去修行，我就把这一天运上功夫，我开悟了，我就可以养它。所以师父的讲法的叫助点意，把你这个道出来，把你道要悟出来。悟出来以后呢，我不会，因为你不会说法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去说法，师父在说那说上，你就得养德养道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够浪费你的青春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同时在服务寺庙，就像啊，服务寺庙，同时呢也在养道啊，所以这样的习俗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借这个空间啊，借这个空间。所以这个啊，五业大师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啊，从来不会跟小孩子这块游戏啊。我们不要搞情操，不要去虚情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虚情呢？啊，有很多人啊，没事写写诗啊，搞得人家痛哭流涕，很感动，这叫虚情。啊，搞情念一念啦，然后写一些自己很感动的东西啊，其实感官上虚情一虚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讲一讲，哇，你小的时候受了好多苦啊，就虚情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虚你的，他虚他的，很多婆婆在坐着，哎呀，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啦，怎么样的，讲从头到尾讲，就叫虚情。这种虚情，你听，你向我虚情，我向你虚情，这样的虚一辈子，知道吗？这都是一种游戏，毫无意义的事情，一点意义啊，看看花啦，看看白云啦，然后拍拍照片啦，这都是虚情。啊，没事就让虚情，就比你来讲不开心，我来虚虚情，让你开心一下，知道？哎，你感觉到好快乐，知道吗？这种快乐都是小智佛教，小智就是说虚情，虚情佛教不是真佛教，假佛教，知道吗？我一定要非常清晰、认准、看清楚，知道？哎，我不能够这样的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游戏，啊，知道？这世间呢，这游戏不要搞，啊。所以人家跟你虚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，特别是电视啊、手机里面就看电视，看电视哭了，这就是人家把你感动了，哭，这就叫虚情。啊，看听的音乐，听着一哭了，是吧？就是那叫虚情，让你感觉到好感动，这种感动都是触动了你自己那个心，你感觉到跟他有共同的语言。然后你跟他一起流浪生死吧，是吧？跟他叙什么情呢？是吧？不需要去跟他们讲。所以呢，在讲法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讲法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会讲到这些题。你比例来讲，我们讲法的时候，可能会让你很感动， 这如果你顿时感动就变成虚情了，其实你一转身就不修道了。有的啊，师父讲的真好，师父跟我的心跟真相应啊，师父啊，这个太慈悲了，你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到底对上法了没有呢？没有，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法讲完以后，你就舒了一下情，好舒服，知道？师父讲了我好舒服，出门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舒了一下情。那你想一想，我一直在讲，你一直在虚情，你觉得好舒服是吧？我问你，那五百讲吗？是不是？那我吃饭平时敢陪着你玩吗？是吧？是你要认识到，我要得道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？不要做这些无聊的行动。在我这个地方听法，千万不要虚情，做这些毫无意义的游戏。我们要悟道，我们要悟道，我们要找到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不要白费你自己的青春啊，不要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这个听法、感官刺激，然后觉得好舒服，不要找这个东西，一定要找真实啊。所以大师呢，这个九岁时候就医治了开元寺啊，一个叫本禅法师，本禅法师学习大乘经典。九岁的时候，看看九岁的时候，学金刚发华为母啊，这个十一这部经典不知道是什么经典，还有华严等经。说九岁开始学习，我们对这个我一点都不会怀疑，为什么呢？过去人学习，一学习就是三字经和啊，就是大学君人，就是庄子老子，是吧？他们考大学的时候都是考这些东西，不像我们考到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四。然后呢，你会算数了吧？将来就到街上去卖菜，然后卖菜的时候一斤两斤多少钱啊？你就算这个赚钱。至于你们老师教出来的东西，现在老师教出来就是教你怎么去算数字，然后有了数字以后，每天拿工资，你拿少了还是拿多了？拿多了我就开心，拿少了我就要跟你吵一架。你就学，你除了学这个东西之外，你还学了什么？你看人家过去，我们清朝以前都没有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清朝以前就是都是在学习什么《弟子规》啊，这个老子、孔子、庄子啊，都是三啊诗经五论是吧？都是学这些经典，必须考状元，他考什么？没有考一加一等于二加二等于四，没有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至于他们从小的学习，都是很高的这种精神境界，都是现在人讲把它放在什么，这是哲学啊，就是庄子是哲学啊，啊，这个，那么以前哪有什么哲学的这种概念呢？没有的，是现在是西方传来的这么哲学的这个意思，中国没有哲学。后来呢，学着外国人说哲学，说庄子哲学、老子哲学，还有共产主义哲学，还有社会主义哲学，还有儒家哲学。过去没有哲学这个名字，知道吗？中国就是老子就是老子，庄子就是庄子，孔子孔子，它是一门做人、认识道理、怎么去啊这个做人的道理。然后我们学了以后，就自己有一种思想出来。至于他们从九岁开始学习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，非常理解，知道吗？并且他肯定会说到庄子、老子，因为他这里悟道就有庄子。他五位大师，他开悟就是从马祖开那个人开悟了。我马祖大师说叫他大德，他立即就悟到了啊，这个。这个庄子的概念学是吧？概念学，他立即就从那个地方去入见到本性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庄子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开悟的一个门槛，开悟的门槛。那么说，这样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一点即破。所以呢，这个门槛不过去，那你就是个庄学、老学；过去了，就是佛学。所以中国历代的祖师跟庄子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你看《无量寿经》、无极啊、清虚啊，都是老子学、庄子学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过去翻译经典都用老子、庄子来翻译的， 知道吧？都是老师庄子派。所以中国古代的很多的禅宗高僧大德跟庄子有很大的关系，真的有好大的关系。因为那时人学习都从这个地方开始学，特别是你看那梁武帝以前都是老子学，到了梁武帝以后才是瑜伽学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些学习的人学的人呢，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，就是说他们学这个金刚经、法华经、维摩经啊，我是非常认的。并且维也大师一目十行啊，一目十行，他一目可以这样，其实就有一个比喻的说法，他一个眼睛可以看到很多，对吧？啊，一样。他说证明这样的人呢，看世界就像镜子一样，就像镜子一样。他就说，他这个眼睛看外面，不是说一二三四五这样的看，他是像镜子一样看，他像镜子一样看的时候呢，他在闭上眼睛，你就问他，哎，眼前在哪里呀？在这边。啊，这个得当在哪里呀？立即就知道得当在哪里。他就说眼睛看一下，像镜子一样啊。他就说问英王在哪里，闭着眼睛，他就说英王在这个地方，得当在这个地方，眼前在眼站在这个地方。他说啊，文物就在这个地方，他是闭上看了。为什么我们呢？不是这样，我们从眼站看眼前，这个就是这什么？这样看。所以呢，这样看，这样，所以看前面，看后面，前面忘了，看后面，前面忘了，看到这边的时候，这边全忘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是这样的看人，我们圣人呢是这样的看人，知道是同时的，所以他的心就像镜子一样，知道是这样的看，所以他一目十行，可以完全引导心灵，而不是抽象的，不是抽象的，是完全引导心灵，非常清晰。所以像那个我们那个。道安法师他也是一目十行，所以他看经典的时候早晨看，下午就把书送回去，我全背下来了。这样的人太厉害了，是吧？所以看出这些人呢、啊，都圣人嘛，他都是转世再来的啊，分圣无疑，就是马上就可以背下来。维也禅师十二岁落法，二十岁到香州啊，香州优利禅师那个受具足戒，他二十岁受具足戒，然后呢，受了戒以后就学四分力，这个时候他还没开悟啊，就是说他学了很多的经典啊，所以我们把经典多看一下，就会对自己将来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刚一学完，他就开始。就能够讲了，就可以能讲这个经历意义了啊！就说经常为僧宣讲《大般若经》，哇，《大般涅槃经》，《大般涅槃经》，东下无非。二十岁的时候啊，学西分律，一学完就开始讲《大般涅槃经》，《大般涅槃经》那是究竟的一部经典，非常好的一部经典。他说，不管是冬天夏天啊，都不会废。所以维也禅师后来听说啊，因为在西安的时候听说浑州马祖道一大师，知道道一大师，他也叫大寂禅师，大寂禅师是皇帝分的啊，事实上呢是道一禅师，是我们啊马祖道一是我们的八祖啊，怀仁大师七祖啊，行师大师是七祖啊，行师怀让啊，他说这个行师怀让，他都是七祖呢，就是六祖全两摸，一摸呢是行师，一摸是怀让啊。他说这个行师大师啊，行师大师后面就是八祖道一啊，行师讲说，他也是在南岳啊，后来到这个啊京剧寺。就是也在我们江西京剧寺啊，怀仁大师是因为进啊这个行师开悟了啊，这个就明天再说好了啊，阿弥陀佛。